你们查考圣经，因你们以为内中有永生，给我做见证的就是这经。
读懂圣经，从认识圣经开始，祈愿圣灵引导我们进入真理。良友圣经学院林成牧师主讲《圣经论》。
弟兄姐妹平安，我是林成，欢迎你再次收听良友圣经学院预备的《圣经论》。那么这个是我们良友圣经学院晋升课程的科目，这也是一个全新的科目，盼望弟兄姐妹呢能够好好的来学习。那今天呢，我们来到第五课。上一课呢，我们谈到了启示和耶稣基督，也就是说启示的高峰呢是在耶稣基督的身上，启示也只有透过耶稣基督呢才能够圆满的被表达出来。无限的神借着道成肉身的基督住在我们中间，这实在是莫大的恩典。所以约翰说得很好，他说从来没有人见过神，只有在父怀中的独生子将他表明出来。好，那么在这一刻呢，今天我们要谈到啊，在历史当中启示论的一个发展，因为这是涉及到神学和历史的讨论，所以这也是非常重要的。那么因为这些在历史中出现的，特别是有关启示的神学呢，会影响着我们今天对启示的一个正确的理解。所以这堂课呢，我们会分三个时期啊，来讨论启示论在历史当中的一个发展。第一个时期呢是中世纪，第二个时期是在15、16世纪，那么第三个时期呢就是19世纪以后。那在每一个时期当中呢，我们就会选择一些最有影响力的神学家，并且稍稍的来论述一下他们有关在启示论方面的一些思想。好，那么我们先来看第一个时期啊，也就是所谓的中世纪。一般来说呢，中世纪啊，大概是指从公元500年一直到1500年的时间。但总的来说呢，在主后14、15世纪出现的神学家呢，影响力是比较大、比较深远的。在中世纪时期当中呢，我们只选择神学家多马阿奎那来做讨论。阿奎那呢，可以说是中世纪时期内啊，对后世最有影响力的一个神学家。阿奎那在他的神学当中呢，引进了亚里士多德的方法论，所以阿奎那呢，在他的神学当中十分之高举理性。他没有否定圣经作为启示的一个重要性，但是他也强调，如果能够正确的来运用理性，也同样的可以认识神。阿奎那呢，他没有否定信心的地位，他认为啊，在接受圣经启示而来的真理上，信心是需要的，而神学呢是理性的一个知识，理性知识呢可以从自然现象经过思维，然后从而得出结论的。那换句话说呢，信徒啊是可以从圣经知道神的存在，并且知道神是活着的神，这是从接受圣经启示而来的信心知识。但是阿奎那也强调啊，神学家呢又可以单单透过理性的推论，而同样可以证明神是存在的。那这是他的那个著名的五路来证明神存在的方法。五路，五个道路的意思，五种方法。那么这个证明神存在的方法呢，可以说是阿奎那那个高举理性的一个代表作。阿奎那认为圣经的启示还有理性的哲学是可以和谐共存的。那么亚奎那和这种结合了圣经哲学的神学方法呢，被人称之为经验哲学，可能你都听过这个名词，经验哲学代表 阿奎那呢，这一套经验哲学对以后的基督教信仰是有非常深远的影响的，特别是天主教的教会就以亚奎那的这个神学作为教会的一个正宗。可是呢，我们要看清楚一点呢，中世纪因为受着古希腊哲学思想的影响，中世纪的神学家纷纷希望透过理性的讨论使基督教的神学呢变得更合理。那这样的方向啊，渐渐就是把人的理性变为神学的中心。虽然中世纪的神学家呢仍然相信要透过圣经的启示才能够真正的认识神，但是呢，他们所发展出来的这种经验哲学也为着日后那些不接受圣经为启示的神学家埋下了祸根。那第二个时期呢，就是宗教改革时期了。在16、17世纪的宗教改革时期呢，虽然只有短短的100年左右，但这个时期的神学家们呢，所带出来的思想对基督教的启示观呢，有着很深远的影响。而这个时期最重要的神学家呢，有德国的马丁路德、瑞士的茨运理，还有日内瓦的加尔文。那马丁路德啊，他在宗教改革时期呢，他最关注的是教义，是因信称义的教义。马丁路德非常清楚啊，因信称义的教义甚至是所有的教义都是来自对圣经的理解，因此呢，他改革的口号是唯独信心、唯独恩典、唯独圣经，这三点呢是相辅相成的。马丁路德呢，为了要抗衡教皇的权威，所以他强调了圣经的权威，并且圣经是唯一真确无误的一个权威，圣经也是信仰唯一的根基，此外别无根基。那值得一提的是呢，在路德的这个圣经论当中，有一件事是常常被人提到的，就是他称雅各书为草木合接的书信。那这样的称呼呢，很容易让人觉得路德不接受雅各书为圣经的正典，好像他用自己的神学否定了圣经的经卷。如果真的是这样，那路德又怎么能说圣经是圣灵的书，是无误的权威呢？那在近代的研究当中，有学者研究路德如何使用雅各书。原来路德除了称呼雅各书为草木合接以外呢，路德也同样使用雅各书，就好像使用其他的圣经书卷一样，路德也是雅各书为权威，也称雅各书为神的话语。只不过当路德在处理因信称义这个教义的时候呢，觉得雅各书对他的帮助不大，所以呢他就称雅各书啊是草木合接的书了。那无论我们怎么样理解路德对雅各书的看法，路德多次表达对圣经启示的绝对权威。路德把新旧约圣经看作就是神自己的话语。后来呢，一般路德宗的神学家发表了协同书。在协同书当中呢，在讨论各方面的教义以先，用了不少的篇幅，指出了新旧约圣经当中和其他书籍的分别。圣经是神圣的，是信仰的唯一权威。那么在协同书的这个序言当中就指出啊，圣经是神纯正无谬误不能改动的话语。那这个宣告呢，也代表了马丁路德自己的立场。好，另外我们来看茨运理。那么茨运理呢，是瑞士的改革家，他读了希腊文圣经而重新归向主，因此呢，他以圣经神的启示作为信仰的权威，而不是以教会传统来作为权威。那茨运理相信圣经是准确无误的，而且呢，他的讲道方式都是以解释圣经为主。他坚守一个原则，就是当面对争论的时候，都是按着神的话来解决。在日常生活当中，茨运理的行为呢，都是依照圣经的教训。当他面对敌对者的时候呢，无论是敌对者是路德派，或是重禧派，或是罗马天主教，茨运理呢，都会用圣经的论据来回答。 慈运里努力建立他的神学，在建立神学这个事情上呢，他都是以圣经作为基础。对于圣经的来源，慈运里呢也非常强调，虽然圣经是由人写的，但是圣经的终极源头是圣灵自己。慈运里也认为，由于圣经是从圣灵而来，圣灵也是和谐的灵，因此圣经的内容是彼此一致，不会有矛盾的。另外我们来看加尔文，加尔文虽然是第二代的改革神学家，但可以说呢，他对后世神学的发展影响啊是最大的。他比其他改革的神学家呢更有系统地表达了圣经启示的教义。他清楚指出，圣经就是神自己权威的话语。他认为呢，在教会的范围内，除了在律法和先知书以外，然后就是使徒的著作，除此以外呢，就没有什么话语可以被看作是神的话语。而在教会内所教导的呢，都必须符合这些话语的规范和标准。加尔文在他的巨著《基督教教义》当中呢，他多次形容圣经是先知和使徒从圣灵那里默示而得来的。当然，由改革宗到现在的基督教的神学家当中呢，没有一个会真正相信这种所谓默示默写式的这种默示观，加尔文也不例外。在他的注释当中呢，加尔文清楚地表达圣经作者各有自己写作的风格，并不是只是将圣灵要说的话机械式地记录下来。因此呢，对加尔文来说呢，用这个默写来形容圣经的时候，他所指的呢是圣经在圣灵的引导下所写成的一个结果。也就是说，圣经每一个作者呢都有不同的写作风格，但是在圣灵的启示和感动下呢写成了圣经，这完全等同于圣灵自己说的话，就如同默写出来的一个效果。好，接着我们看第三个时期，就是十九世纪以后了。在宗教改革以后呢，欧洲最大的文化运动啊，应该算是十七世纪到十九世纪的启蒙运动。那么启蒙运动呢，它主要的特征就是理性主义。理性主义高举理性的力量，并且相信呢，理性能够解决人生所有的问题。那么这个时期的理性主义可以说是一种极端的理性主义，相信理性的力量能够看透和解释所有人类以为神秘的事物。那因着这个原因呢，理性主义对一些超自然的事物都抱有怀疑的态度。因此呢，对于来自神的启示，这些超自然的启示在理性主义当中呢，就不是一个主流的思想。反而在19世纪末以后呢，因着对理性主义的回应，在有关启示论的这个课题上呢，有神学家们做出了比较有建设性的贡献。那么在课堂啊剩下的时间呢，我们还会论到几位在19世纪以后对于启示论做出思想的神学家和他们的思想。那么这些思想到今天呢，其实都还在影响着基督的信仰。好，接着我们来看非常著名的士莱马赫。在教会历史上呢，士莱马赫被称为新派神学的开创人。他是德国的哲学和神学家，面对着启蒙运动和理性主义带来对信仰的冲击，施莱马赫决心要将已经被放弃的传统基督教信仰重新带回到德国人当中。他认为呢，传统的基督信仰是非理性的，而启蒙运动呢，只会带人走向肤浅的理性主义。所以他主张神学和宗教应该脱离经常变幻不定的哲学系统，因为不同的学说有不同着重点和进路，而且呢，哲学对人生终极的问题啊，往往不能够提供正确的一个答案。但同时，施莱马赫也指出啊，神学最基本的要素呢，不是理性的思维，也不是信经。 比方使徒信经，甚至不是圣经的字句，而是宗教上的感觉，或者呢是自我的意识，也就是透过与耶稣相交而得到那种对神绝对需要的感觉。那施莱马赫呢，对以理性主义作为信仰的根据呢，就提出了以人内心那种对神的敬虔和依赖的感觉，因此呢，他被称为浪漫主义的哲学家。他强调人内心对神的感觉很可能是针对当时缺乏生命力的德国教会，但是呢，施莱马赫的思想和宗教改革时所强调的唯独圣经十分不同。他好像开创了一个神学的新门派，因此呢，人们说施莱马赫是新派神学的创始人。但是呢，我们要小心处理施莱马赫的神学思想，因为呢，以人的敬虔感觉作为信仰的中心，这会将正确基督信仰反转过来，也就是说，将人对神的感觉呢，取代了神所启示的圣经作为信仰的起点。那施莱马赫本来针对理性主义而建立了神学思想，不但没有真正解决启蒙运动所带来的问题啊，反而将问题推到更难解决的地步，影响着后世的神学发展。总的来说呢，无论人们如何的敬虔，也不能够取代圣灵启示的圣经，这是到今天我们还要谨守警醒的。施莱马赫强调主观的敬虔经验，而忽略了圣经的启示作为信仰根基，最终呢，就是以自我为中心了，就取代了以神为中心的信仰。以自我为中心的信仰，不论有多敬虔，有多好的行为，最终呢，和拜偶像实在没有太大的分别。那这是我们今天特别要小心留意的。好，另外我们来看巴特，他的启示观。巴特呢，是瑞士出生的神学家，他在德国接受神学教育。那么那个时候的德国，新派神学是神学的主流，但是巴特呢，不同意新派神学的思想。所以呢，巴特一方面希望摆脱传统基督教不重视理性的一个形象，但另外一方面呢，他也不想走进新派神学那种以自我为中心的错误思想。在巴特的神学思想当中呢，他很重视对话式的神学模式，而且呢，在信仰上，人要对话的对象呢，当然就是神的道。巴特强调神的超越性，还有人的罪恶本性。因此，如果不是神主动的启示他自己，人们对神呢，是一无所知的。因此呢，启示的内容只有神自己，不是任何事物。神启示自己是让世人能够认识他。所以在巴特的神学当中，其中有一个特点呢，就是对神的道的一个解释。那你留意了，巴特认为神的道有三层的意义。我们在第二课当中呢，曾经稍稍的提过，巴特的这个对神的道的三层意义是什么呢？第一，叫启示的道，也就是说道成肉身的道。第二，成文之道，文章的文。成文之道就是指新旧约圣经，被写成的新旧约圣经。第三呢，宣讲的道，也就是说在教会中以敬虔的态度向会众所讲的道。那我再说巴特呢，对神的道的三层意义，启示的道，成文的道，还有宣讲的道。但是要小心呢，巴特认为啊，圣经本身呢不是神的启示，他认为圣经只是神在以前向人启示的一个记载还有见证。所以巴特认为呢，先知和使徒啊，在他们的世代是见到神，并且呢能够真正听到神的话语，他们是神话语的见证者。巴特也说过呢，通过圣经啊，教会可以回想神在古时的启示，也可以期待将来的启示。 并且借此启发、加力和引导我们去宣讲。因此呢，教会和启示的一个主要关键是在乎圣经对启示的见证。圣经就是启示的见证。那这样看来呢，对巴特来说，圣经本身呢不是启示。巴特仍然可以坚持圣经是人类书籍当中最重要的一本，因为它见证了神过去在历史中的启示。但是这样的看法呢，仍然是有问题的，因为巴特无论怎么样高举圣经的重要性，但基本上他仍然和新派的神学家一样，认为呢，圣经的本质呢，并不是神的启示。所以呢，巴特也是不被福音派的神学家所接纳的。那么另外我们来看一位保守派华菲德。除了新派神学还有神学家巴特以外呢，回应来自理性主义对信仰的冲击的呢，还有保守派的神学。那其中呢，就以普林斯顿的神学家最为突出。在这里呢，我们只讨论其中一位普林斯顿的神学家，他对有关启示的思想，而这位神学家呢，就是华菲德。普林斯顿神学院呢，一直都是坚持改革宗、唯读圣经的神学路线。华菲德呢，在1887年到1921年这段时间呢，是担任普林斯顿神学院的神学系主任。在一篇著名的神学文章啊，《末世与圣经权威》这篇文章当中呢，他指出啊，神向世人显现分作三个阶段。在列祖时代呢，神是直接向人显现；在先知时代，神透过先知向人说话；在新约呢，圣灵时代，神用末世感动使徒，要他们写下圣经。那在这三个阶段当中呢，神用了不同的方法去向人启示。那他提到第一，外在的彰显，例如在旧约当中，神的使者向人显现，或者说施行神迹奇事等等。第二呢，是内在的信息，神透过他自己的话语、意象、异梦等等，向先知和使徒传达信息。所以先知书呢，常常会有这样的话说，耶和华的话临到我，或是说呢，比方先知常常也这样的表达，耶和华如此说。那么第三呢，末世圣灵是透过先知和使徒写下圣经。所以华菲德认为呢，所有的启示都是指向耶稣基督道成肉身这个最大的启示。所以他认为啊，基督并不刻意的做出神的启示，因为基督自己就是神的启示。而华菲德对于末世的定义呢，他是这样说的，他说末世是一种从圣灵而来，在圣经作者身上的超自然影响力。因此呢，虽然圣经作者们本身也是罪人，但因为他们是在圣灵的默示下写成圣经，因此圣经是神无瑕疵的启示。这样呢，华菲德呢，他回应了20世纪初对圣经怀疑的一个冲击。他用近代的思想方法，同时也坚持传统的基督信仰，重新将改革宗的圣经论表达出来，并且呢，坚持圣经就是神自己的启示。好，那么在圣经论的头五课当中呢，也就是在本课还有前面的四课呢，我们已经很神学的讨论了什么是启示。也许你听起来呢有一些的枯燥，但是呢，我鼓励你反复的来听，特别是有一些名词，那么多听呢就能够习惯认识了。那么这可以呢，我们对启示啊有一个比较稳固的一个理论基础。那么在往后的四课当中，也就是从第六课到第九课呢，我们就会从一个比较属灵的角度，或者说是一个培灵的角度，去看看究竟什么是启示，也让我们呢能够预备一颗敬虔的心、敬畏的心，一直到第十课的时候呢， 就可以开始研究有关圣经的理论。好，那么这是我们今天呢所谈的内容，我们稍稍来回顾一下，来温习一下今天我们所谈的一些重点。我们谈到启示论的神学发展呢，分了三个时期。第一时期就是中世纪，第二时期呢就是十五、十六世纪，第三时期就是十九世纪。那么中世纪的代表呢，影响力最大的就是神学家多马阿奎那，那么他也是中世纪期内呢对后世的神学中间呢影响力很深远的。那么他特别是高举所谓的经院神学，被称为经院哲学。阿奎那这个经院哲学呢，对日后基督的信仰呢是有非常深远的影响。那么另外我们也谈到第二时期，就是宗教改革时期。这期间呢最著名的包括马丁路德啦、慈运礼啦，还有加尔文等等。那么我们也提到马丁路德看重的是教义，所以呢因信称义的教义对马丁路德来说呢可以说是一个最明显的一个标志。而特别的是唯独信心、唯独恩典、唯独圣经，这三个要点呢在他们认为是相辅相成的。那另外呢还有慈运礼，那慈运礼是瑞士的改革家，所以呢他以圣经作为信仰的权威，而不是以教会传统来作为权威。另外我们看到加尔文呢，加尔文是第二代的改革神学家，但是他对后世神学发展的影响呢却是最大的。我们提到他的巨著《基督教教义》，那么国内很多书房呢其实现在都可以买得到这本书了，这一套书。那么他多次形容圣经是先知和使徒呢从圣灵那里默写而得来的。当然我们也提过这个默写的解释是什么呢，默写并不是只将圣灵要说的话那种机械式的记录下来，而是这个默写呢是指到圣经在圣灵的引导下所写成的结果。也就是说圣经每一位作者呢虽然有不同的写作风格，但是呢在圣灵和启示和感动下写成了圣经，就等同于圣灵自己所说的话了。那么我们也稍稍介绍了十九世纪以后这些施莱马赫的神学、巴特的这种启示观，还有特别这种保守派的这些启示观等等，这些呢都可以帮助我们在对神的启示、圣经的启示呢有一个更清楚的学习。好，今天时间的关系呢，我们这一堂课启示论和神学发展呢我们就谈到这儿。谢谢你的收听，在这里和你说再会了。你的脚步